普京吞乌国四个地区，分析指主要为一事，瑞典不稽新泄漏点，美欧聚焦是他，日本补贴美芯片厂465亿日元促生产，中国服务业出现最新的经济放缓信号，参议院就短期拨款达共识，避免政府关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礼拜五9月30日签署正式文件，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四个地区。对此乌国政府谴责说，该公告是在这些地区进行虚假公投之后发布的，属于非法吞并行为。对于来自乌克兰和西方的谴责，普京警告这些地区的主权状况将不会在未来的谈判中开放讨论。他宣称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已经永远成为俄罗斯公民。在普京宣布这项计划之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另一轮制裁，针对该国的国防和技术部门进行更多限制。经济学人评论指出，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无视普京的虚假公投，继续帮助乌克兰。报道说，在投票结果被宣布为 99% 的时候，外界已经能够断定这些民意选票是虚假的被操纵的。莫斯科在这方面做得肆无忌惮。这次公投历时5日，其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相信其真实性，而是做出一种威胁的态势。经济学人分析师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让普京政府宣布赢得某些方面的伟大胜利。资深评论人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普京他吞并乌克兰四州的行为在国际社会是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和反对。这种赤裸裸的侵略霸权行为，他实际上是给乌克兰营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外交环境，就是他反过来会促使普京变得更加的孤立。资深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指出，普京最近一段时间变得非常疯狂，不断加大俄乌战争的赌注。普京在乌克兰四个地区搞伪公投，称支持加入俄罗斯的都超过90%，所以普京宣布吞并就是为了触发一个事项，就是所谓入侵俄罗斯领土的时候，俄罗斯是可以动用核武器的。行业认为，今日核威胁升级的危险已经接近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若果莫斯科发射核武器，北约将直接使用常规武器毁灭俄军驻扎在乌克兰的基地和部队。张天亮指出，美国没有明确谈论当局是否会做出对等的回应，但是俄罗斯的升级举动会引来更大范围的战火，可能会导致美国进一步介入。在这个之前，美国与英国对乌克兰曾经有核保护的协议，所以不会对所谓的核讹诈退缩。自从俄罗斯2月份下令让坦克穿越乌克兰边境以来，当局的进展远远的低于投入。在基辅的闪电战失败之后，冲突陷入了僵局。8月下旬，乌克兰开始了一轮反攻。在9月，乌克兰进军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取得了罕见的军事突破，但是战争的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唐正远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连中共和印度都无法公开的表态来承认这四州公投的合法性。所以呢，乌克兰他要讲按照普京的这个设想走向谈判台的可能性是并不大的。即使双方开始进行谈判和接触，这样乌克兰在军事上的部署和行动亦不会因此而有所减缓，反而可能还会加强。因为在谈判台上的任何优势，实际上它都是来自于战场上的较量。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俄军它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这四个州的全景，战争仍然是在继续的进行之中，乌克兰它不可能就此罢休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北溪输气管道泄漏事件持续发酵，瑞典又发现第四个泄漏点，北约指是被蓄意破坏。专家分析， 具备三项可疑点的俄罗斯居心叵测，是惯犯。欧美国家需要构建新战略思维。《华尔街日报》9月30号报道，北约谴责一系列的泄漏事件是破坏行为所导致，对北约成员国基础设施的攻击将受到该军事联盟的集体回应。《瑞典日报》9月29号报道，瑞典海岸警卫队发现北溪输气管道第四个泄漏点，几名北约成员国官员将破坏事件归咎于俄罗斯，但未提供具体证据。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分析，俄罗斯、美国及中共都具有嫌疑，但有能力并不表示就是破坏者。他向希望之声分析，哪个最希望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延长战争中可以得到好处？短期内北溪管道不可能再输送天然气，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将对欧洲造成极大的影响。宋国成指，哪个能够因此进行经济能源胁迫？他说，这个不是个别的个人破坏行动，亦不是少数恐怖分子的行动，这个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军事行动。26号，瑞典和丹麦两国发现穿越波罗的海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1号及北溪2号天然气输气管线有三处泄漏现象。瑞典国家地震中心地震网络负责人隆德向德国之声表示，在管道出现裂缝的前后，该中心侦测到水下发生两次人为爆炸，但目前无法断定爆炸是否是造成输气管泄漏的原因。北溪2号属于俄罗斯拥有，原本打算将俄罗斯围堡波罗的海海底输往德国的天然气流量增加一倍，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无奈被德国总理索尔茨取消了。当时的管道刚刚完工，装满了3亿立方米天然气。外界多怀疑管道是俄罗斯破坏的，但是其中的矛盾亦令人质疑。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希望之声分析，水下电缆或是水下设施包括天然气管道，俄国都有能力去进行破坏，其有很多前科。以前的前科记录，俄国的海洋工作船在2021年被发现曾经摄取欧洲海舰的资讯。宋国成分析，用排除法剩下只有俄罗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动机，而且他可以利用断供破坏永久性的报复。不再提供欧洲国家天然气是做战争失败之后的一种绝地大反击。这样的爆破破坏行动亦意味普京已经没有其他招数可用，接下来他会升级战争，因为俄罗斯已经说要核子威吓，所以西方国家要想方设法，特别是第一打击能力或是预先攻击能力等，总之要斩断普京的战争国家机械，破坏他的战争能力和意愿。西方国家必须要建构新的战略思维，将俄罗斯可能会进行的核子战争要做最高级的、最终极的一个应对策略。前美国海军上校亦指出，俄国和中国都有摄取海舰光纤的能力，在不破坏光纤情况下，他放水下机械人去截取海舰的光纤资料。苏子云说，所以俄国用水下机械人去破坏天然气管道是轻而易举，虽然逻辑上很奇怪，他没必要自己去破坏，比较吊诡的逻辑。苏子云分析，若果是俄罗斯做的，他就是要造成德国的损失，毕竟北溪系列天然气管是德国投资的。第三个就是嫁祸他国，要造成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纷争。最后是间接证据，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组织还未有操作水下机械人的能力。9月30号，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正式宣布，将补贴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司在港岛的工厂。政府部门提供465亿日元协助美光在日本增加生产高端的记忆体晶片。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光全球营运执行副总裁巴提亚在新闻稿中赞许日本政府的支持。他指出， 美光公司好荣幸成为日本努力推广生产半导体、推动创新的国际伙伴。行业预计港岛工厂将能够生产更多的最新 1β 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晶片。在前几年，美光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大量生产普通储存产品供应全球市场。但是近年受大环境影响，美光在中国的投资受挫，进而增加了在其他地区的份额。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结束访问之后，日本政府颁布这笔经济援助，实现了两国在应对北京政府科技竞争领域的一次携手合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活动中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考虑将业务撤离中国。他表示，已经从一些美国的 CEO 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很多企业甚至是那些在中国制造了几十年的公司都在考虑撤离业务。雷蒙多说，企业想去那些与美国有合作的地区，这些地区应当是技术、法制健全的，具有透明度和反腐败的规章，让企业能够按照规矩进行营运。中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活动在9月份仍然疲软，服务业陷入萎缩，这意味着北京的零疫情措施和地产市场萎缩对经济造成的伤害正在加深。根据周五发布的报告，衡量服务业的 PMI 指数从 52.6 跌至9月份的 50.6。 由于青年失业率徘徊在历史水平附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服务业的疲软势头增加了北京刺激内需行动的局限性。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市场包括零售、餐饮和运输行业在内的服务业活动受到重创，这是因为多地在10月之前开始密集实施疫情管控，导致经济活动下降。统计显示，尽管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努力刺激市场，但9月份中国的房屋销售量继续同比下滑。行业数据提供商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周五发布的数据证实，自2021年9月以来，中国100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下降了 25.4%， 达到约800亿美元，到今年9月份已经是连续第15个月同比下降。高盛的数据显示，直至周五，中国受到疫情限制城市的 GDP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5%。 这家投资银行预计，北京要到2023年年中才会开始放松清零限制。海投宏观经济学家王子春星期五在一份报告中说，在未来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将会更加艰难。另一方面，野村经济学家亦说，出口增长的快速减速亦会打击经济的走向。野村指出，在9月的前10日，中国主要港口的外贸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了 15% 左右。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短期支出法案，得以在周五午夜之前避免部分政府关闭问题。该法案以72票对25票通过，现在提交众议院审议。相关提案在12月16号之前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并为立法者设定2023财年支出水平的立法争取更多时间。这一法案被认为是一项关键的权宜之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美国人现在最不需要的事情就是政府毫无意义的关门。尽管如此，该法案并不能够完全消除国会存在的分歧，两党将继续在边境安全、气候等热点问题上进行严肃的讨论。法案除了在12月中旬之前将联邦机构的支出保持在均衡水平之外，还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款项。之前的两项法案对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次的提案将继续加码。这笔资金将用于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培训、装备和后勤支持， 帮助乌克兰政府补充美国援助的武器系统和弹药。舒默表示，在俄罗斯发起的冲突开始七个月后，很明显的是美国的援助在帮助乌克兰人民保卫家园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战争还远远未有结束，参院的法案亦将为一项帮助美国低收入家庭取暖的计划提供10亿美元补助。另外，国会亦倡导从五国大楼的一项援助计划中转移30亿美元，用于为赴美阿富汗人的重新安置行动拨款。这一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国会11月8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过关的一项最关键的法案。两党成员指出，今年的中期选举将是决定2023年拨款谈判最终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